丰盛的生命。第一章，从圣经人物的身上吸取教训。作为牧师，有很多人曾经来和我倾诉他们的困难和痛苦，很多人深陷他们自找的麻烦当中。在过去20年的牧会过程中，我辅导过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听从了我的建议，有些则没有。圣经用很多真理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过一个富有成就感的丰盛生命，但是又有太多人并没有沿着圣经指给他们的路去过生活。他们不幸地去追随自己的幻想，耽于享乐，在名利和财富面前屈膝投降。因为世界的媒体通过电影、杂志等一系列传播手段告诉人们这就是丰盛的生命，可是我还真没发现有哪一个人在沿着世界的体系去追求所谓丰盛之后回来告诉我这一切真的很值得。事实恰好相反的，他们到我这里倾诉生命很空虚，他们恨无生命。不止一个人说他们确实有了自杀的倾向。换句话说，对他们而言，生命不是丰盛的。虽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我还是要说，从圣经人物上吸取教训是绝对必要的。圣经就是这样一本能够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书。打开圣经，你可以从大卫、所罗门、参孙、雅各、罗德、撒母耳以及很多其他人的身上学到他们的教训。问题是很多人充耳不闻，闭目塞听，他们读了大卫的错误、所罗门的错误，却重蹈覆辙他们的错误。如此重蹈覆辙了两三年，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小有所成，却突然一无所有。就像我们玩过的一款蛇和梯子的游戏那样，你花了很久去爬梯子，却一下掉到蛇头上，前功尽弃。你是否曾幻想过身家百万、名声斐然的生活呢？朋友，你曾经幻想过腰缠万贯的生活吗？你有没有这样问过自己，如果我足够有钱，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想去哪里便可以去哪里，想和谁结婚就可以和谁结婚，那该多好。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假如你出生在更富裕的家庭，大权在握，那感觉会是怎样？让我来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吧。有一天我觉得很累，就让我太太来按摩一下我的头和肩膀，她手艺非常娴熟，不一会儿就让我酸痛的肌肉放松了下来。但过了这一会儿，她也累了，按摩只能到此为止。我于是开始幻想，如果我是个皇帝，有很多仆人，他们就可以一直帮我按摩，因为他们要是敢嫌累，他们的手就可能保不住了。朋友，想必你也曾有着类似的经历和想法吧。这种如果我眼所见，我心所想都属我的幻想，在圣经中是有记载的，但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吗？让我们来看看传道书当中那过上了令无数人羡慕的生活的所罗门王，在他肉体上的一切心愿都实现之后说了什么吧。传道书1章2到11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有困乏，人不能说尽，眼看 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就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罗门所有肉体的愿望都被满足了，所罗门的想法很多人也一定都有，比如说喜欢建筑的人会这样想，如果我足够有钱又有权利，能够随意设计和建造各样的房屋，那该多好。朋友，所罗门就是这样的，他既有智慧又有财力，实在是历史上的一位建筑大师。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一座圣殿，当时圣殿就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建筑物。之后他为自己修造了宫殿，足足花了7年的时间。当然女士们可能会觉得这么长的时间是要命的，但男士会觉得是必要的，是值得的。请注意，所罗门实现的就是你的幻想，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园艺师，在他的宫殿里种植了果树，修建了水池。以上经文引用的圣经经文第7节，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说，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所以他可以想让人来按摩便享受按摩。在第8节中，唱歌的男女，其实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妻妾成群，所以这位所罗门王也是3宫6院72嫔妃，非常热闹。据记载，所罗门有300位嫔妃，700位妻子，他确实是什么都有了，不是吗？如果硬要说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他必须得应付70位岳母。不要忘了，所罗门的智慧、恩惠、影响力和权力都是上帝赐给他的，可是上帝却没有答应他的财富、影响力、智慧和恩惠一定会带来幸福，前提是他必须将上帝摆在第一位。而他后来随妃嫔拜偶像走偏了，所以我们看到经文第9节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所罗门的昌盛使他基本上是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在一般人来看这总是丰盛的生命了吧，可是经文却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其实传道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堕落信徒的故事。所罗门曾经与神非常亲密，也得到了神的恩赐，但是后来尽管他仍保有神的这些恩赐，他却远离了神。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虽然要什么有什么，对生命感到厌恶的人，虽然要什么有什么却对生命感到厌恶的人。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就是，当你的想法趋于世俗，只考虑日光之下及这个世上的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绝望。我们不能忘记上帝是处在日光之上的。圣经的箴言书和雅歌也都是所罗门撰写的，那时候他的目光就是在日光之上。但在传道书里我们可以发现，他转眼只看日光之下的事情，也就觉得人生虚空，没有了意义。日光之下的生活是虚空的，所罗门尝遍了日光之下的一切美物，也在他的叙述中留下了这一条线索。查遍整本传道书，你都可以看到日光之下这个词语反复出现。传道书里的生活 不过是日光之下的享乐而已，这样的享乐是虚空的，带来的不过是抑郁。如传道书二章十一节所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朋友，就是如此。如果你只把目光集中在日光之下，你的内心深处总会有一处空虚，你的心情也不会充盈丰满。记得我在新加坡海军服兵役时，记得有一次我们航行到台湾，全体士兵放假，假期里我们可以自由外出，尽情享乐。我和朋友们去了一家还不错的餐厅，饱餐了一顿，然后我的朋友就提议去寻欢作乐。我一听这个词就觉得别扭，然后决定不跟他们去了。我对他们说，你们去吧，我想回船上了。然后我便回到了船上，看到那些因为要值班而没法出去的士兵满口怨言，一见我回来还以为我身体不舒服才不得不回来。后来他们知道了原因之后还嘲笑我说，你们这些古板的基督徒啊，夜色正好，何不饮酒作乐啊。我没有回应，躲在我的房间里，一边读书一边和耶稣共度了这个夜晚。看到这里，会不会有人也在感叹，牧师啊，你可是错过了不少快乐啊。算您说的对，不过还是请您看看接下去的事。这帮人回来以后，我们开始向新加坡返航，然后他们一个个都到我这里来说，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怎么了，可是你能帮帮我吗？我也许得了某种传染病，一小便就火辣辣的痛，要是艾滋病怎么办啊？这是我第一次背着我太太和孩子做坏事，我真不知道我脑子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听得脊背发凉，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一开始大喊夜色正好，饮酒作乐的是他们，这会儿生怕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也是他们。那么你们想必也明白了，在回国途中到底谁才是最快乐的人呢？顺便说一句，因着神的怜悯，没有人得了艾滋病，只有一个人患上一种传染病，但耶稣治愈了他，他日后也成了一名基督徒。在夜晚这头的噩梦，我的确是一个蒙福的人，上帝在我年轻时就教导我如何过一个丰盛的生命，除了他的话语和他的教导，我还曾经用其他的方式瞥见过日光之下噩梦般的生活。那是一个梦，几年前我做了一个梦，在醒来的时候，我清楚上帝在用这个梦对我说话。的确，当梦是从神而来时，你会发现处处都留下了神的痕迹。在梦里，我不知怎么传染上了艾滋病，但我根本不记得做过什么，我只知道我背着我太太和其他人发生了关系，得罪了神。那个梦太真实了，醒来后我还恍惚在梦里，因为梦里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带着罪疚感生活，看着我年轻美丽的太太，在心里骂自己，你这个糊涂蛋。但时间无法倒转，发生的事已经发生，我又看着我的女儿心想，我也许看不到她长大的那一天了。我又看着我的事工想，我得辞去牧师的职务了，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日光之下的片刻享乐。我对神说，我太后悔了，如果时间能倒回去就好了。这样说完我就醒了，却以为现实是梦境，梦境是现实。当我终于意识到那些真实的感受只不过是个梦而已，我几乎想大喊，这是梦，这是梦，赞美主，这只是个梦，耶稣，谢谢你。然后我问神，为什么要给我这样一个梦呢？神说，孩子，我给你这个梦是让你感同身受那些犯罪之人的绝望。有很多人都生活在夜晚这一头的噩梦里。的确，做过这个梦之后，我非常感恩于自己能有着日光之上的丰盛生命。 何为日光之上的生命？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该享用日光之上的生命。对于我来说，生命是充实的，不是空虚的，也不是捕风。我全身心地享受自己的生命，享受我的家庭，我的太太，我的女儿，我的教会事工。我享受上帝赐予我的生命。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10里所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也许你的心脏在正常的跳动着，但你却不一定是真正的活着。你的身体可能是健康的，但你的灵魂可能已经死了，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死鱼是随波逐流的，活鱼却要逆流而上，向高处走。上帝要给我们的正是这向高处走的生命，绝不是随波逐流的混日子。你应有丰盛的生命，但如果你忘了我们的神，只思考日光之下的事物，你所做的事就不过是满足肉体，最后你也会像所罗门那样，所有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魔鬼会诱惑你去思考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会骗你说，如果你不尝尽日光之下的一切好处，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天，一个腰缠万贯的花花公子在他美国的家中醒来，身边是娇美的新欢，他却对着镜子说，我只不过是个孤独的人。我们都听说过有钱又有名望的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确实是成功的，他们的外表也光鲜亮丽，但最后他们无一例外地厌恶了生命。伊丽莎白·泰勒的一句名言曾经登过报，上帝知道我都试过了，我试过了名声、美食、男人、药物和美酒，但我从来没有找到平安。在那篇报道里，他看着睡梦里走向生命尽头的母亲说，也许死亡是唯一的平安。在猫王去世前6周，一位记者采访他说，当您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您说要在一生中完成3件事，变富、变有名、变幸福，您现在幸福吗？猫王回答道，不，我尝到了地狱般的孤独。这些人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变得非常的空虚，非常令人厌恶。